牧师师母，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四世纪，我们来到了第五章。那第五章呢，是延续上周的这个周五的晨祷的第四章，就是我们看到底波拉跟巴拉带领这个以色列来得胜之后呢，然后写出来这首歌。那每次当我们看到我们在圣经里面，无论是诗篇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书卷里面穿插的这一个诗歌也好，我们都知道，其实作者就是借着诗歌来表达他的心情。那包括平时我们也如果是在听流行歌也好，我们从小到大听的一些歌都是看到，其实歌曲很多的一部分就是表达作者那个时候的心情。那我们看这个第五章的这章经文的背景呢，就是底波拉跟巴拉他们战胜这个带领着以色列战胜了这个迦南王耶宾之后呢，他们就是心里面的那一种心情，那种的感受，就是哇，真的从前真的没有想过这么难战胜的一个强敌，如今能够战胜了。所以他们透过这个诗歌呢，就是表达他们对神从心而发的那个的赞美，那个的感恩哦。而且从这一首的底波拉跟巴拉的这一首的颂歌里面呢，我个人也特别看到，就是其实他是在纪念神是信实的，然后神所应许的得胜呢，他也一定会赐下的。所以呢，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我就把它定为是底波拉跟巴拉的颂歌，然后是纪念信实神赐下的得胜。所以这个诗歌呢，我们会看到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底波拉跟巴拉写这首颂歌呢，他们要带领着百姓来感恩神不改变的信实。第一个大点，然后后面呢，然后就是得胜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再看。那这里呢，我也把它分为三个的小点。第一个小点是一到二节跟第九节，这里都让我们看到哦，感恩神这个不改变的信实的里面，是神一直来预备那个环境，一直来等候回应他的人，尤其就是这个领袖。神呢，在他的信实里面，他一定会为百姓兴起愿意摆上的领袖。这里我们看，按着当时时代的背景，从上一周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是复兴了，又在行恶。但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面呢，神来到这个时间点，又兴起了的这个底波拉跟巴拉，然后也不单只兴起他们而已，也兴起一群愿意摆上自己性命为国家征战的这些的领袖，来让整个的国家进入到复兴。那我们特别来进入一到二节来看呢。那时底波拉和亚比罗安的儿子巴拉作歌讲明是作者是谁。然后呢，第二节，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军长就是讲到那个的领袖了。首先这个最高的领袖呢，当下神呼召的是底波拉跟这个巴拉，然后再下面呢，第二线的领袖就是这些的军长，然后再到下面呢，百姓们他们也愿意来回应，你们应当称颂赞耶和华。第九节也是一样的这里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就是巴拉跟这个底波拉，他们也表达哇，我也称颂他们，因为他们是勇敢回应的这些的领袖，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应当称颂耶和华，颂赞耶和华颂赞耶和华兴起他们，因为神感动人，人愿意回应，他们感到非常的喜乐。那这里特别有讲到这些百姓他们是甘心牺牲自己，就是讲到说这些被神兴起的领袖呢，他们不是被逼的，不是在过去的某些时候他们因为某些情况，是他们真的是由心而发出，看到国家的整个的需要，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真正的一个醒悟，所以他们自愿上战场。那今天也是，我们愿意兴起来成为领袖，成为小组长，我们一定知道我们要心甘乐意的，心甘乐意的。我们在服事的里面，那神在复兴里面呢，他需要预备器皿。我们都常说哦，神他是全能的神啊，什么东西他都可以自己完完全全的做啊。但是这位神他在他的信实里面，他表达他要与神与人来同工。我们的神需要与人来同工，他就需要预备复兴的时候 需要有第一线的领袖，第二线的领袖，然后这里呢还有下面的这些的百姓。当人预备好了，当人预备好了来回应了，那最终就我们看到啊，当下就有这样的一个得胜哦。那神的信实除了说他就是命定百姓是要得地为业，命定百姓是要复兴的，那也是因为他的信实，就是他跟百姓立下了这个永远的约，他就不改变。三到五节这里是神为什么这么信实，因为他曾经跟以色列立下这个永约，他就永不改变了。我们看当神在西乃山在那里跟百姓立下了永约之后，他就是不离不弃的带领。那哪怕这些百姓，我们看前面的书卷，他们在旷野兜兜转转38年，但是神还是这么信实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如今来到四世纪，我们看到他们进入了迦南地又有很多的软弱，但是神还在不断的带领他们，要把这个地业赐给他们。所以我们细看这里的经文，就第三节君王啊要听，王子啊侧耳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歌颂这位神是跟以色列曾经立约，就永远守住这个约。然后就讲过去他们的经历，第四节，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西尔就是以东地，是当时以色列人呢他们结束旷野38年的这个兜兜转转的那个地方，就是让百姓们想起这里写到就是让百姓们想起他们在主中的这个失败了38年之后，神的应许不改变，重新带领他们来得地为业然后后面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第五节，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这个就是西乃山的时候神亲自降临跟百姓相遇立约当时的情景。这里呢都是描述着神的信实，就是他曾经是怎么带领百姓立约然后走出这个旷野这些的道路，让百姓们看到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问题呢不是在神那里，我们有什么东西没有得着，很长都是在我们的生命那里然后就是进入到6到8节，我们就看到这里在巴拉跟这个底波拉他们感恩这个神不变的信实里面，第三个小点这个部分呢，就是神给人醒悟悔改的出路。那这里一上来讲三家跟亚裔他们生活的年代这些迦南人就欺压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呢生活很不方便我们先总的来看，就是武器也被没收了，因为他们选择了别神。然后呢当他们如今醒悟的时候，神也在不断的酝酿复兴，也兴起了士师底波拉还有也预备这个巴拉，然后带领他们胜过欺压他们的这些的迦南人。那我们细看这里第6节，那就是三家的日子亚裔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让人要绕道而行。大道通常我们都能够理解，就是那些是叫做王道，就是一般正常来讲是可以来走商旅然后还有军队就是那个是大路，是就是应该本来百姓正常生活都应该走的。但是因为当时呢这些道路已经被迦南人控制了，因为神的百姓没有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本来攻占了这个迦南地，应该这些的大道应该是他们应该要来管理的，结果呢被迦南人来控制，百姓呢就要绕一些小道而行，因为怕被他们攻击被他们欺压这些。那第7节，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官长呢就是讲以色列当中的这些的首领勇士他们本来他们是应该起来在这一块地来治理的嘛，但是他们停职了，他们里面也是很惧怕，他们也是面对着这些迦南人很战惊。那尤其就是害怕我们在上一章又前几章看到的这些迦南人当时的铁车，真的是很害怕，按着军事的这个力量的差距的里面就去看。但是这个时候在写这首颂歌的时候底波拉就让大家看到，直到我底波拉兴起，那就讲底波拉他兴起来怎样呢， 做以色列的母。他除了当时是作为士师跟先知，其实他做以色列的母呢，也是承着一个以色列的母亲的一个的功能，在牧养着这些的百姓，让这些的百姓呢能够来恢复。因为当时我们看这里已经是被欺压得很惨，这里第八节就有讲原因了。刚才我们也稍微提过，就是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啊，是因为选择了别神。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原来在那个时候不是以色列他们没有武器，当他们出埃及进攻迦南地，刚开始也夺得了一些的地方嘛，他们也是掳获了一些的武器，但是为什么来到这里没有呢？原来按着当时的一些记载说，他们那时候被欺压的就是他们的这些的武器作战的工具都被没收了，所以当时真的是很惨，就是这些基本上来不要说作战，来自己来自我防卫的一些很基本的武器都没有。那这个就是当时的这样的光景。所以当这个巴拉跟这个底波拉他们写这首颂歌的时候是非常感恩的。那他除了讲神是这么的信实，一直的预备领袖啊，然后跟百姓立的这个约永不改变，也给人这个悔改的出路啊，然后接下来他就一一的来讲整个得胜真的是按人来看是很不可能的。那今天我们比较难，但是我们从经文的里面尽量我们去理解当时的那个背景，就知道这个得胜真的是很不容易的。这就是来到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看到神所赐下的得胜，那就是巴拉跟这个底波拉在纪念的，是从第十节开始到最后的部分。好，我们来看第二段。那这里首先当他们讲过神的信实以后，巴拉跟底波拉他们就呼吁所有的百姓都要来传扬神的拯救，是第十到第十二节。他们就呼吁以色列，你们每一个阶层的人都要来一同来欢喜的传扬神拯救百姓的这个好消息。所以在第十节我们细看就会有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那骑白驴的已经是不错了，身份地位，然后还有更高的，身份地位更高的，做这个绣花毯子的，然后还有行路的，就是在以色列当中身份地位是比较低的，就是所有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你们都要来传扬神当下赐下的这个得胜的恩典。那在远离攻占响声打水之处在原文其实这里是翻译成在打水之处乐声的声音中就这里指人通常他们打水聚集的地方，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刚才我们就看到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在一个患难当中来醒悟的时候不是只是领袖而已我们看到后来百姓也一起都来醒悟，然后神的公义的作为就能够来彰显。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公义的，很常我们觉得哇神啊你什么都可以做所有的恶都可以除尽但是神要等候我们作为他的百姓的，我们的生命也是悔改，我们也回到公义的路，神才能够彰显他公义的法则。不然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行恶的，神反而与我们同战，那这位神他就不是公义的，因为神与恶同战，这是不对的嘛。但是我们作为神的百姓，那这里经文就是讲当时以色列他们懂得回转的时候，回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说他们完全了，他们明白耶和华的义要成为他们的义，那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就重新经历得胜，然后巴拉跟底波拉就让他们在这一个得胜的里面一同来传扬神的这个的拯救。那除了在这个打水之处呢，还有就是那时十一节下半部分，那时耶和华的名下到城门我们看在这个旧约圣经一直讲到城门口， 城门口长老聚集的地方，城门口然后断事的地方，就是当时呢是民众聚集，有什么事就是从家里就来到城门口聚集啊，就去到那里有一些东西需要审判啊，需要议论啊，就是一个聚集的地方。那现在呢也是因为感恩而在那里聚会，就是感恩神的这一个拯救，所以这些百姓呢就是巴拉跟提伯拉呼吁他们都要一同在这个地方来要来感恩。然后就接下来就十二节就是讲到当时的整个征战的过程哦，其实也是很奇妙。十二节讲到让百姓们传扬的就是当时征战呢，就是提伯拉他兴起的时候就是做什么呢？就是唱歌，就是唱歌。我们很难想象哦，提伯拉他在征战的时候他就是起来唱歌，就是起来赞美，但是当赞美的时候其实整个的属灵的空气就能够改变，然后神的使者神的天使就能够下来效力。所以这个征战的过程就是在灵界首先有一个征战提伯拉他非常的清楚。那下面我们等一下也会来看灵界的征战的部分。然后呢，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你当奋心掳掠你的敌人，这就是我们人该做的部分。所以有一些的服事的时候我们就是除了说真的我们很实在的去到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去到去做一些很实在的跟人的互动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背后一定需要祷告，一定需要祷告。在这里那巴拉他就是这样，他就是他要底波拉跟他同去，但是他还是带领着这些的百姓要去跟仇敌征战。那底波拉呢，他不是说他懦弱软弱，他也是虽然作为一个女流之辈，但是巴拉要他同去他也很敢的就同去到战场，但是他是负责起来做一个灵界里面的征战。这也让我们想起当这个摩西他举手的话的时候，就是这个亚伦跟户尔拖着他的手，他在那里在灵界里面征战。那约书亚呢就在下面就跟以色列的敌人征战，那这个也是一个得胜。这个就是神所赐下的得胜，那百姓们都当这样来纪念，明白神所赐的这一个的法则。但是人也还是不完全哦，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首颂歌里面就是表达心情嘛，这个巴拉跟底波拉他们就是写出来来带领百姓来向神来感恩，表达要对神纪念这个的得胜。但是人还是不完全，我们看十三到十八节呢，这里他们也很真实的记录下来，原来有一些人是有回应，有一些的支派是没有回应的。我们就看十三到十八节，这里有回应和没回应的支派。那神已经是应许给以色列得胜了嘛？那我相信当时真的这是一个当时一个很轰轰烈烈的新闻，就是要出战了。但是在征战当中呢，我们在这个段落会看到有一些的百姓是有回应，有一些的百姓是没有回应，停在原地的。那这里是当然首先告诉我们要来及时回应神的心意了。那我们也细看十三节，那时有剩余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这里讲得很清楚，是神神在为着我们来征战哦，不是我们人能够来做什么，因为那是非常强大的敌人。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的，那以法莲的支派有跟随愿意来回应。便雅敏在民中跟随你也是一样。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也是马吉应该也是以法莲的一个子孙然后有持杖检点民数的这个西布伦下来他们也是有回应。然后十五节，以撒家的首领也跟这个底波拉同来，以撒家怎样巴拉也怎样就是紧紧的跟随这个巴拉众人也都跟随着巴拉冲下平原这里这些的支派我们看都很好，当他们知道神已经应许赐下得胜了，就去很勇敢的去。那刚上来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是愿意摆上自己性命的。那但是呢，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人有选择哦，在下面就有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立大志的。那第十六节， 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变的溪水旁有立下大谋的。这些就是他们心里面有立志，说我也很愿意啊，来为神的国来效力，来被神来使用，但是实际上没有行动，因为当征战的时候只是留在羊圈那里听那个吹笛的声音。后来不单止啊，还有十七节，基列人这个啊，马拉西的这个啊，另半支派在约旦河东的支派的这个基列人，他们是在约旦河外没有回应。然后但人呢，但支派坐在啊，何等在船上，为何等在船上？亚瑟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啊，又是讲一个支派。然后最后又讲到，哎，还有啊，又回到讲好的了。啊，这个底波拉跟巴拉讲一些好的，是西布伦人是拼命赶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那当神应许的一个得胜来到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纪念的过程当中，其实在纪念当中我们看到整个的气氛很欢乐，但是其实底波拉跟巴拉同时也在做一个的检讨。其实这个是神在为我们征战，本来就已经得胜了，为什么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支派没有来回应呢？是在做一个的检讨。没有来回应的支派，那在这里甚至后面有讲没有来回应的是蒙羞的。这里真的是也是对我们今天是很好的提醒，而且不单只是对着当时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今天神的一个心意下来，我们当中有多少是有回应的。当然神应许的得胜，最后整个的教会得胜的得着的一同来得荣耀，但是我们是选择有像有回应的支派呢，还是没回应的？甚至就像变啊这个流变支派一样，虽然有立志，但是最终没有行动。那这些就是在这个的诗歌里面跟我们的一些的提醒。那接下来我们就更加清楚的看到，原来这整个的征战为什么是这么的容易呢？是十九到二十二节，原来是耶和华从天为百姓征战。那我们再次看，从过去上个礼拜我们就已经看到，按实力来说，以色列人是没有办法来战胜这个这个迦南王耶兵跟他的联军的。但是神自己从天上来为以色列来征战的时候呢，整个征战的环境就能够为以色列来效力，以色列就能够来得胜。那我们来看这里细看第十节，君王都来征战，那是迦南诸王，就是这些迦南诸王是应了这个耶兵的这个的邀请，一起来支援这个将军西西拉去攻打这个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战场呢，就是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这个地方啊，就是那个主战场，就是啊基顺河啊，在上一章我们看到啊，他那距离这个基顺河其实是几公里而已，就是啊是同一个地方。他们本来呢是想要掳掠以色列人的这些的金钱啊，掳掠他们得着好处，所以这里，但是这里经文讲，他们却为掳掠银钱，因为战败了。本来他们觉得应该是很容易的，因为可能从他们过去的经历还有他们一个军事的力量都是很轻而易举的。然而呢，这里神的话第二十节，在先知底伯拉的一个领受下面，他讲出了原来是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来攻击西西拉。这个是底伯拉在一个灵界里面的认知，原来这个征战，为什么底波拉在那里唱诗，在那里赞美，不单只是地上的人在打而已，在天上属灵的这个属灵界的里面，神的使者也在那里征战，对着这些的这些以色列的敌人，当然在他们背后是那个邪恶的权势。所以今天我们在六一的里面，有时候我们也会看这个天象，看天象，当然彩虹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描述得很清楚。有时候我们也看那个云，哎，为什么有时候那个云就刚好呈现了某一个的图形？有时候天使，有时候呈现了一个真的我们看上去好像是一个邪恶的势力。那包括这里讲的星宿，晚上的星星所呈现出来的，其实这些都是在向我们世人展现着这个世界 不单只是在地上我们的物质界这么简单，而来到这里呢，是底波拉跟巴拉写歌的时候让百姓看到是神在为我们征战啊，是神在为我们征战。那二十一节就很详细的讲，击顺谷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那时撞马驰驱踢跳奔腾。那按照他们这个以色列当时的一些史料的记载，原来当时就是一个暴雨突然间临到这个基顺河呢，它就河水泛滥，不单只是冲没了这个西西拉将军跟他的军队，而且导致整个地面呢很多水嘛，然后这个泥就很松，然后就当时的这些马匹啊车辆啊就深陷在那里动弹不得，所以他们就战败了。那当然我们都在我们华人的一些作战的手册里面也有讲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真的对以色列这一场征战，如果不是神自己从天上亲自为他的百姓征战，预备整个的大自然来为着百姓来效力，他们是赢不了的。所以在这里面这一首颂歌就是不单只是当下的人，而且这首颂歌流传到如今，也是让以色列人也好，让我们基督徒也好，都是纪念神给我们的得胜，里面知道神会从天上为我们来征战。可能有时候我们不一定像底波拉那么的有这么样的这么大的开启，可以看到哇一颗星从天上那里划过，我们感觉到当下真的是神的一个很大的作为，那不一定。但是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确信神是会为我们征战的，只要我们回转回到神的道路，就是今天这章经文讲以色列人当时他们醒悟。那来到接下来呢，我们又看到在这个征战当中其实还是讲到一个选择，刚才讲到的是不同的支派，在纪念神所给的得胜的里面，除了讲到神的部分，也继续讲到人的部分。人的部分刚才我们十三到十八节讲到有不同的支派选择不同的回应，这里呢就是讲到比较小群体的二十三到二十七节，就是讲到小群体的人是征战当中选择你要不要参与要不要回应，是你福跟祸的选择。这里呢看到神的心意却不回应，我们看二十三节就讲这个米罗斯的这些的居民是陷入到咒诅的，反过来一位的女流之辈这个雅裔他勇敢的回应神就是要为以色列人攻击这些迦南人的心意，他就刺杀了这个迦南的将军西西拉，他就得了这个尊荣跟福气。那我们看二十三节细看，这里其实米罗斯按着当时的地理位置，他就是西西拉战败以后他逃跑所在的那个的路线的一个的地方，但是呢当地的居民并没有来拦阻他，没有来拦阻他，所以这里就二十三节后面讲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所以就有一个咒诅临到他们，这里是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天使在宣告神的心意。但是这里对比一个小群体很普通的人而已，这个就是上一章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个基尼人西百的妻雅裔，他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那他本来只是一个安居的妇人，他可以不去招惹这些事，但是他回应神的心意，并且他很有智慧我们这里看到二十五节西西拉求水，雅裔给他奶子，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这些都是给他一个好的待遇，给他觉得他是一个被款待的，是在那里降低这个西西拉的整个的戒备心。那后来等他睡着呢，雅裔拿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那西西拉在他的脚前屈身扑倒，在他脚前屈身倒卧，在哪里屈身就在哪里死亡。那这个就是整个算是以色列人整个得胜的过程，就在这里是讲到了一个段落。那这里还是让我们看到在征战当中是选择，可能你在大到支派没有做选择，但是小到我们个人我们也可以做选择。 当教会真的进入到某一个层面，好像我们不是说要去攻占我们的社区，是在灵里面我们要来为这个社区，要来祝福他们，要来得着。其实在灵里面真的是有一个征战，因为在顺服这个区域也真的是有一些的权势。但是当教会领受要进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来回应呢？还是我们这里像米罗斯，要像这些啊不回应的一些的支派？那这个就是最终我们能不能一起来得这个得胜的荣耀。并且我们知道神也应许啊，后面28-30节啊，底波拉跟巴拉他们有一个很生动的描述。那这里我觉得是讲到在神是没有任何难成的事。从前西西拉这位啊，算是战无不胜的将军啊，他出战了以后，他都是带着掳物啊打胜战回到家中的。那因为人从人来看哦，要胜过他是很难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这里底波拉跟巴拉一个很生动的描述呢是28节，西西拉的母亲就从窗户那里往外观看，从这个窗棂那里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延迟不来，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因为跟往常很不一样，跟往常很不一样。聪明的宫女就安慰他，他也自言自语地说，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每人得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那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被掳之人颈项上的。通常按着常理，西西拉都是打仗很快就会回来，通常按着常理，这些的宫女在讲的都是会得一些的财物，甚至是掳掠一些的女子，按着当时的这些的情况啊，还有彩衣啊，都是得很好的东西回来。但是没想到这一次一去不再回头了，因为在我们的这位神里面没有任何难成的事。只要是走在他的心意里面，任何我们出去征战的，神带领我们是走在他心意的，不会有任何难成的事。那这是神啊给我们的应许。那最后再来到这首诗歌的结尾，当啊巴拉跟底波拉带领百姓去纪念神赐下的得胜呢，最后这节经文除了讲国中太平，也好像做了一个总结，就是神一直用脸光照爱他的百姓，只要百姓们是愿意从敌对神的光景回转，神必用他的笑脸光照每一位爱他的人，赐他们平安。那所以31节就讲，神的仇敌要灭亡，但是爱神的人呢，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就是神用他的笑脸，他的光来照我们。那这样的一个得胜之下，哎，百姓也真的是经历复兴。然后这里最后讲到国中就太平了40年。所以在这整一章的经文的里面啊，这整一首的诗歌里面，一直的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神是应许给我们得胜的，但是我们要来做回应，我们要来做爱他的人。那在这里我就这样的啊做一个总结，透过这个底波拉跟巴拉今天在写的这整一章的颂歌哦，我们要再次的认定神是信实的，只要我们愿意来回应他的心意，他会来为我们来征战。哪怕我们不对灵界的事很不清楚啊，不知道哎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们就凭着信心，我们不一定看到说什么异象，我们就凭着信心，神必会为我们征战。无论多大多难的事，在他的心意里面一定都会来让我们得胜。但是那个关键也在乎我们人是否要来做那个的选择，就是我们是要选择福呢，还是选择祸呢？那让我们真的来选择来这个蒙福的道路，就是我们爱神，在我们有的过犯里面，我们来回转来归向神。这样呢，我们就像今天的这首颂歌所写的，我们会最终经历得胜，进入到复兴。然后就像这里这个结尾就很好，国中太平40年，就在神的保守平安的里面。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刚刚同工分享了这个总结，经历复兴，经历得胜。那我想在四世纪当中，特别当这里提到怎么样经历复兴，怎么样经历得胜，复兴与得胜的一个关键因素在哪里，也在这一章经文当中也能够看得到。那我想在四世纪是一个 我想从刚刚过去开始在讲四世纪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意识到四世纪是一个在那一个好像没有王，还没有王兴起可是那个伟大的领袖摩西耶稣亚已经过去了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百姓怎么样经历得胜？什么叫得胜呢？得胜就是有太平的日子，有安舒的生活，能够可以平静的所谓的国泰民安可是当国中没有领袖，可是会出现一个困难，就是面对仇敌的来袭击攻击，然后就有很多的这些的征战，很多的这些混乱。但是这些攻击袭击怎么会来呢？其实关键的问题也就是在百姓不愿意回到一个真理的法则的里头。所以今天在底波拉跟这个巴拉所做的这首歌的里头，我们就看到其实经文一开始就说到那时那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就是那个时候当底波拉跟巴拉作歌，当那时候他作歌的时候，从一开始第二节的时候其实就把整个关键的因素就讲了出来。为什么会做这首歌？因为 OK， 我们就从到因为当中就可以看到一个的主要的关键的理由。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那这我想这个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的心态呢？为什么会有复兴？为什么会有得胜？为什么可以国中太平四十年？那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日子？那这里带出了一个的关键，就是因为有军长兴起，有领袖兴起，有愿意起来带领的人兴起。那你会发现今天在很多真实现实的人生的里头都是这样子，无论是个人或者是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公司也好甚至一个群体也好一个小组也好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怎么样复兴呢？怎么样能够经历得胜呢？是要有愿意兴起的人。那怎么叫做愿意兴起呢？愿意兴起这里所说的就是要有军长，意味着说什么？军长当然就不是一个泛泛之辈，不是一个不付代价的，不是一个没有预备的。军长很显然也就是一个愿意起来作战愿意起来征战，愿意预备自己说我愿意当人愿意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也不是凭血气，乃是凭着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愿意兴起，知道怎么样来倚靠神。所以当有百姓兴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同时其实是不够的，单单有领袖兴起还不够，跟着就看到说要有甘心牺牲自己的百姓。所以换一句话说，就是甘心牺牲自己，就是愿意付代价，愿意谦卑的顺服，愿意跟随。所以你会发现当有人兴起也要有人跟随，那事情才能够成就。那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会从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当然这个领袖够强，所以他兴起的时候很多人跟随他，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领袖其实我们可以在教会看得到，我们可以在社会看得到，我们可以在整个包括罪恶的世界也可以看得到。黑社会的老大也是这样嘛，就是有人兴起但有人跟随但是他们是做坏事。那我们就看到说今天当一个人愿意兴起的时候，我们看圣经里头有很多这些属灵的领袖，包括我们来到当主耶稣亲自在率领的时候，我们也看见有甘心跟随的，也有不甘心跟随的所以领袖虽然是关键，但是跟随也同样是一个关键。意思说如果你今天在教会对 GK 六一对神国的教会来说，什么叫做做领袖做领袖不是说哇有一天我要做牧师有一天我要起来做理事会的理事。其实做领袖在六一的教会来说最明显的就是愿意起来牧养，愿意起来做小组长所以当你愿意起来的时候，当然你愿意起来你会发现当你要做小组长你怎么样做预备呢？因为这也是一场征战，但这场征战 是怎样呢？这场征战就是你要首先做一个愿意追求真理的人， 你是跟随教会的人，你是跟随晨祷的人，你是跟随教会的意向的人，你就是愿意紧紧的跟随的时候，你起来做领袖。当你起来的时候，其实同时如果你说哇，我还没有预备好要起来做小组长，那你就一定是要预备好，我要起来做跟随者，我要起来甘心的顺服，我要起来甘随的甘心的跟从。所以你会发现只有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首歌所要表达的，因为有军长兴起，有领袖兴起，也因为有百姓甘心跟随，所以当有愿意的跟有跟随的，事情就会成就的。那这一年当主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整个的教会的一个方向主题是选择摆上。那选择摆上在什么事情上摆上，如何摆上呢？那如果套用今天的经文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愿意，我愿意起来做领袖，我愿意起来带领。当你愿意起来带领的时候，你想如果你要做一个军长的话，那军长很显然是要练功啊，就是说我不可能说我要做一个领袖哦，但是我就是在那里很懒散。那你要做领袖，你要练功，你要起来练功。那怎么练功呢？今天我们的练功不是你要去学什么武术啊，学什么招数啊，今天要练功是属灵的功力，就是我们紧紧的跟随圣灵，透过晨祷对我们的带领，圣灵透过在教会的整个方向意向对我们的带领。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愿意起来装备自己，预备自己，然后当我们愿意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一个有意向的领袖，你是个有意向的领袖，也就会有愿意跟随你的人。而愿意跟随你的，一跟随的时候，你会发现生命会开始经历改变，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开始不一样，你的家庭生活，你做丈夫也好，做妻子也好你在职场上做老板也好，做下属也好，你会发现我不是做一个就是一般人。哎呀，做天下的夫妻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公司都是一样的，不是的，我要做不一样的，我要做有真理的。那我们节目按照真理，有领袖你就做领袖做领袖的就用有领袖的榜样，做跟随的就跟随的顺服的生命。你会发现当你愿意选择摆上，无论摆上做领袖或者摆上来跟随，然后你会跟着的要经历的是会带下荣耀。因为当你愿意的时候，其实就表示说我愿意跟神同战，我愿意与神同行，我愿意与神同工，我们就会经历神迹，然后跟着带下的荣耀是什么，你就会看到说，就因为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神的恩宠。经历神的恩宠真的是很重要哦。那天有一个家人跟我们谈起要面对一个事情很困难，很困难，因为知道要改变一个人真的不容易，尤其要改变一个长辈更不容易，要改变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更加的不容易。可是我们说就是祷告再祷告，而当下当他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一刻忽然间他转到一个角落去旁人如果看到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面对你的家人转到一旁去，原来当下再来一个灵里头的一个祷告，然后跟着就开始说话。哎，当他说话的时候，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哎，怎么对方忽然间整个思想改变过来，以往好像怎么讲都很难的，就忽然改变过来。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恩宠，这个叫做神的恩待。当愿意听从，当愿意跟随的时候，当你愿意摆上的时候，你会看见你会带下神的荣耀，就带下神的恩宠。我想这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在他的话语当中也给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提醒。求主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在生命的每一天都去经历神，都去提升，都去突破。